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3月20号，星期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首先一个消息呢，我们来关注和旧金山一个前高官相关的一个消息，说这个前高官呢，他接受了华裔商人的贿赂，然后被判了4年的监禁。这个高官是旧金山公用事业委员会的主席，他叫做哈伦·凯利，他因为欺诈受贿共谋罪被判入狱4年。哈伦·凯利呢，他是在2023年7月份就被定罪了，可是在本周一3月18号是直接被判刑。联邦司法部表示啊，他还被勒令支付$10,000的罚款。在服刑期满之后呢，凯利还必须要接受3年的监督释放。凯利呢，他是从2012年开始担任这个公职的，这个公职是控制着市政厅超过$10亿的预算。在2020年的11月份的时候，凯利就辞职了。那么此前他卷入了对市政厅腐败问题的联邦的调查，调查的对象呢就包括旧金山很多的官员，其中就包括旧金山城市公共工程部的前主任穆罕默德·努鲁。然后在2023年，美国联邦检察官就指控啊，说凯利参与了一项贿赂计划。在这个贿赂计划中，凯利是获得了承包商沃尔特黄提供的建筑工程折扣。然后呢，凯利的家人还可以到香港和中国旅游度假的差旅费，还有其他的一些好处费。那么作为交换，凯利呢就向这个承包商提供了一些机密的内部文件，让黄这个承包商在旧金山的投标的过程中获得了竞争的优势。凯利还被指控另外一个银行的欺诈计划和共谋罪，当然凯利他是不认罪的。凯利的律师是这么说的，说凯利呢是一位为旧金山服务了30年的模范公务员。凯利的律师说，黄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操纵者，他想要俯视官员。凯利的妻子呢是纳奥米·凯利，她也曾经担任旧金山市行政长官。在市政厅腐败案中呢，她并没有受到指控，但是她在自己的丈夫被捕之后呢，凯利的妻子在2021年1月份也是卸任了。凯利会在2024年的6月19号开始服刑。那么我们刚刚说这个案件啊，实际说到一个华裔的商人叫做沃尔特·黄，其实这个人呢也是凯利案件中的一个核心人物。当年2023年的时候，黄曾经在法庭作证的时候，他说，我想计划一次香港之旅，可以更好地了解凯利，因为我可以拿到公共事业委员会的合同。黄说，他通过中国商会向中国领事馆递交了一个申请，那这个申请就可以帮助凯利夫妇加快获得旅行签证的过程。黄他说，商会和领事馆有着良好的关系，费用呢也是黄去支付的。黄说，一到了中国，黄就支付了凯利夫妇乘坐缆车的费用、医疗费还有其他的福利。他还安排同伙免费为凯利夫妇提供酒店房间，还有去野生动物园之旅。那么黄就说啊，他说他给凯利送好处还有送礼物，是希望这样做黄他自己可以争取到旧金山公共事业的合同。在凯利夫妇旅行之后，黄曾经两次向公共事业委员会想要获得一个合同来更新城市的路灯，但是呢，黄的公司啊，在竞标过程中排名是靠后的。虽然凯利说呢，他给黄是提供了一些内幕消息，但是黄这个公司最后还是没有能够赢得工程。可是因为这些受贿的活动呢，这位旧金山的高官凯利被判了4年的监禁。再来关注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和川普总统竞选相关的。前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她非常罕见的呢和川普一起公开露面，在棕榈滩参加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总统初选投票，并且呢，梅拉尼亚她暗示说啊，可能会重返竞选活动。那她的这次暗示呢，是当一名记者问到她是不是会重返川普竞选活动的时候，这一名前第一夫人笑着说，敬请关注。 那在川普的眼中啊，川普是这么形容梅拉尼亚的，他说他是一个注重隐私的人，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很自信的人，他也非常热爱我们的国家。川普还说呢，老实说，我其实很想让他远离竞选活动，因为竞选活动太讨厌了。那么其实梅拉尼亚他这个人呢，在白宫期间也是出了名的是非常注重隐私的这样的一个人。在川普启动的新的竞选周期中，他除了出席川普在2022年11月份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的2024年竞选活动启动仪式之外，基本上呢他没有出现在任何的竞选活动之中。有一位消息人士近日告诉美国人物，就是 People 这个杂志，他说梅拉尼亚呢，在需要的时候是会出现在现场的，但实际上他这个人是喜欢置身于竞选集会和聚会之外的，即使是在他们家，指的是川普家的海湖庄园举行的集会和聚会，梅拉尼亚呢也是非常喜欢置身于室外的。这位消息人士的说啊，他说必要的时候呢，梅拉尼亚就会去，但是如果没有必要，梅拉尼亚是宁愿远离公众的视线。如果这个活动挤满了竞选人员和人群，哪怕是在他们自己的家海湖庄园，梅拉尼亚呢也是会尽量的选择避开。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梅拉尼亚她是一直在专注于为自己的儿子巴伦川普寻找上大学的一些机会。巴伦周三呢是刚刚满18岁。那我们再稍稍的看一下川普啊，川普目前呢是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佛州的党内的初选，获得了佛州全部125张代表人票。在 98% 的选票被计入的情况下，川普获得了 81.2% 的选票。已经退出竞选的共和党候选人尼基·黑利获得了 13.9% 的选票，佛州的州长罗恩·德桑蒂斯获得了 3.7% 的选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呢，美国国会听证要禁止活摘器官犯罪。在今天美东时间上午的10点，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听证会，主题就是禁止活摘器官犯罪，还需要做些什么。那么可能大家或多或少的都有了解到，中共呢一直在系统性的、广泛的、没有经过他人同意的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用于器官移植。从2020年英国独立法庭就中国良心犯被活摘器官案发布终审判决以来呢，中共的活摘器官的问题是日益受到了全球的关注。美国两党联盟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就提出了停止活摘器官法案。这个法案在2023年3月27号在众议院是获得了通过，目前正在等待参议院采取行动。那么在今天举行的听证会呢，听证会就会评估从过去被拘留的维吾尔族人、法轮功学员还有政治犯身上活摘器官的证据，还会评估中共否认他参与活摘器官罪行的说法，以及中共宣称已经停止从被处决囚犯身上获得器官这样的说辞，并且呢，广泛的去审视科学和医学研究界如何处理有关活摘器官的大量的一些消息。同时这次听证会呢还会讨论德克萨斯州，也就是德州他们打击中共政权活摘器官犯罪行为的法案。那根据这个法案呢，医疗保险提供商就会被禁止使用来自中国或者是任何其他已知参与活体器官摘取国家的器官去进行器官移植。也就是说，说白一点啊，就是这个法案呢会讨论啊，医疗保险机构如果这个移植的器官是来自于中国或者其他任何参与活体摘取器官国家的话，那么就会被禁止去提供保费。那么这个听证会呢是在 CECC 的 YouTube 频道上进行直播的，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搜索 YouTube 频道 CECC 的直播。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继续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我是邓梅，我们稍稍的休息，马上回来。